国民党哈，我在国民党很久，我对国民党有情感，
是、
国民党就有点像我的家人。
是，
那柯文哲很特别，柯文哲我跟他是不打不相识的朋友。
你以前定也在议会上面骂什么的，
定他，可是我定了几次之后，我就发现，哎、欸，也是因为议会这些年就改变对他的观感。好，我举几个例，比方说哈，我跟他有几次的交手，我就觉得哎、欸，还很有建设性。嗯，好，你看他很重视财政嘛，
是是是是。
可是有时候他有时候会比较单纯，因为我终究在。中央政府工作过哈，
我是馆长陈之翰，三公分们赶快订阅最好的、最紧绷的 podcast， 让你懒觉大碰碰。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久等了。今天来的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国民党现在的非常明星哦，明星派的、火炮派的、实作派的，然后在网络上面也自带声量。国民党比较早期在做网络直播，我相信大家对他很熟悉。好，我们欢迎我们大安区，请记住大安区的立委候选人，我们的罗志强。
馆长好，各位网友大家好，算第一次来上馆长的节目
是。好，我们你的队友是苗博雅，我们先聊聊你自己选区的事情。
对，
你从一个议员，你从议员你担任多久议员？
四年，
四年的议员。
对，
然后你这一次准备要
拼大安区的立法委员，
你觉得有信心吗？
基本上我算是还算有信心啦。好，那主要原因就是说，第一个，我算比较勤劳一点。那苗博雅是比较空战系啦，
是，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经营网络跟就是上绿媒比较多嘛。那他在选区其实不太跑行程，那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所以但是因为立法委员选举大家知道，他其实一定是空路都要有。
嗯，
好，所以那因为我跑得勤，所以这一点大概会比较有信心一点点，就是因为基层耕耘这一块我做的还算有到位。对，
那你准备推出什么样的政见？
我想那个政见要分两块啦，一块就是国政的部分嘛，那一块是随着就是跟市政有关的啦。好，那主要就是你看，我先讲大安区居民关心的东西。大安区居民其实最关心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教育的问题，
是
第二就是都更的问题，第三个就是长照，因为大安区其实也是一个高龄化的一个区域，所以这三个问题是我在跑大安区大家比较普遍关心的。那比方说我自己就有提出一个政见，那就是有关于那巴士量表，那上侯友也有提啦，就是巴士量表的政见，那怎么样让巴士量表能够更人性化简化，因为我父亲失智症，所以当时为了要申请巴士量表，是带着行动不便的父亲是跑医院跑三个月做各种检测，那其实不是麻烦的问题，是看到父亲被折磨，那我就觉得我父亲就是需要有那个外籍的看
护，是啊是啊，肯定的。
但那你为什么要去折磨他三个月这样去跑呢？好，所以那就是这种这个像这个政见，我在大安区谈的话，我觉得还蛮受欢迎的。
是，
他们认为说，哎，这是合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像教育的部分啊，教育部分，比方说，现在就是那个学习历程的档案这件事情，我看很多大安区家长，我在跟他们在一起在开座谈会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有点本来利益是良好啦，希望说能够看学生的多元取向来决定大学的那个入学的招生啊。但是弄到现在它有点形式主义，比方我举个例子，像为了要能够多一些社团履历，那有些学校甚至班级本来是班长副班长，他可以去 编出一个钥匙长，管钥匙的，或者什么电器长，就是你让人人有关做，各个有历程。那像这些的话，就是我觉得在将来进到立法院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在这部分做一些教育上面改革。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大安区过去的立委都是教育文会的，包括林奕华，包括蒋乃馨，包括那个李庆安，好，都是教育文会，所以大安区是很重视教育的一个选区。所以大体上如果进到立法院的话，我会目前是倾向进到教育委员会，所以就来拼这个跟教育有关的题目。那这是选区最关心，而当然教育也重要，
是
好，所以大体上就会集中在这几块政见上。对，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你的对手。他说曾经啊，
对，
他曾经说全台要陪坐牢这件事情，
陪双
你怎么看？
对， 我觉得哈，其实苗博雅，我先讲他的正面的啦哈。
是，
那正面就是我觉得他确实是逻辑很强的一个人啊、嗯，然后他的口才也很好。好、嗯，这个我想应该大家
当侧翼的口才都特别好。
对、嗯，但是我觉得苗博雅其实他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逢科必反，
逢科必反、
逢科必反。然后就是基本上逢绿必捧啦啊。所以你去看他的所有的政治的主张哈，每
他也是台北市议员，
对台北市，
给大家了解一下，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以为他整天在当车衣，不是，他是台北市的议员
啊。我举几个例子，好，我举例就是那个好讲第一，就刚刚陪双北坐牢这件事嘛。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疫情大爆发是他的前老板范云嘛，
是
他让这个全台湾疫情大爆发。是，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苗博雅从来不会去讲范云一句话？但是呢，他却把错怪到双北。为什么？他其实不是怪双北，是怪柯文哲。他说：“你柯文哲害这个害全台湾、都陪这个双北去坐牢。”那这就出现两件事：，第一个，你也违反事实嘛，因为事实是你的前老板范云造成的。那你现在把它推给柯文哲。那第二个例子也是蛮经典的、就是说财政这一块，因为柯文哲他很强调他的那个减债的那个财政纪律，他减债的那个成绩嘛，哈。那你就看哈，苗博雅哈，我们在有一个议题上，我跟他有交锋，就是那个前瞻预算，
是
前瞻预算，它是8800亿哈，高雄分配到1267亿，1267亿，台北分到多少？180多亿，啊，台中也只分到220亿。好，可是你知道，当人家去问说，哎，这样是不是对台北不公平？苗博雅是骂柯文哲，然后他一直说你计较这么多干嘛？台北本来就是一个财政比较良好的地方，好，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计较这个前瞻的预算，但是这个概念，
财政比较良好的地方，
对，那但台北确实台北的裁员可能跟其他的县市
是
可能来讲，我们裁员比较健全一点点。
可是他现在是要选台北的立委，
对对，答对了。那我们捍卫自己的预算，而且我捍卫是预算公平性，我当然不是说高雄你不能拿预算，不
是
这意思。
是是是是是是，
可是你3000亿的前镇渔港，你变81亿，那你如果说真的说、高雄给多一点没关系，你要有这个 认同的话，那你也要去检验说它里面的给的项目合不合理。那他就直接就去为这个前瞻预算，给高雄1267亿来去辩护。好，那你说台北这个财政跟高雄财政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所谓健全度的落差，他的论点是这个哈。那我台中呢？为什么台中只有200多亿？台中财政也没有跟高雄也没有说好到哪里去、
因为他是国民党执政。
对对对对对。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那当然更不用讲柯文哲这一块，我觉得他在议会表现就是逢柯必反了。但另外在国政的表现上，你就看他每一次只要是民进党主张的东西，他一定是跟在党旁边的。你像台大的那个、
不好意思，他现在到底是什么党？
他现在叫做社民党，
还是社民党的？还是吗？
对对，还是社民党，还是社民党。
我以为他学林昌佐，应该早就跳过去，因为他看起来就是民进党啊。
他没有，他的传单都标榜他超党派了。
哦，这个有好处。
对对对，他就是因为大安区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选民结构的问题，就是说哈，可能对民进党自己的执政是比较有不满的，所以他有刻意回避掉民进党这个标签，所以他挂一个社民党，他就会说他是这个超党派的，
他其实就小绿啊，
他是对，他其实就是跟过去像激进党，我在跑选区很好玩，很多人。其实，因为社民党知名度太低，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什么东西，
他们都会说他是，他说啊，那个哎，你对手是那个激进党的苗博雅，激进党的名字比较响亮一点，
是是是是是，
然后很多说哎，他是激进党的吗？
是是是是，
那我就笑一笑，因为我觉得好像也差不多了，
因为他快要灭绝，好像只剩他一个比较，
只有他一个啦。
啊，范云好像也过去了
嘛，
以前是主席
嘛，对对，主席嘛，跳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苗博雅的问题就在于说，我觉得他一路其实真的是在几乎在每个议题上都是选在民进党这一边。
是，
那他比方有一次，我就刚刚讲，我说我就有呼吁他说，你既然这么爱民进党，你可不可以加入民进党？你干脆挂民进党的招牌选。那他又不肯，他也不愿意，所以他还蛮，我觉得还蛮乐于在当所谓的就像激进党一样这样的一个角色，
一个不好意思，我讲的就是一个打手角色。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你怎么看说，就是说他这样子， 像你是中国国民党，
对对，
像他的选战策略一定是，他也常在绿的节目在讲，
对，
他永远在讲你们是共匪嘛，
对 对，
你们是卖台嘛。刚刚聊天室还是有一些，
当然当然，
那其实卖了这么久，到底卖了没有？
其实国民党的卖台能力其实蛮无能的，
怎么卖那么久？
马总统卖了八年哈，没把台湾卖掉哈。但是我可以了解为什么民进党要打这张牌啦。
可是今年大家似乎完全这招完全无用了，这要免疫了啦。
应该正确来讲哈，就是说抗中保台哈，就是抹红扣红帽子这件事，大概在台湾还是有将近四成的市场啊。
是，
所以其实民进党的策略很简单，就是他知道我不打抗中保台，你难道跟我谈清廉吗？民进党有办法跟你谈清廉吗？
是
没办法，他可以跟你谈民主吗？
也不行，
他今天也没办法跟你谈民主啊，他可以跟谈政绩，他也谈不出来，所以他最后只能挑一张，就是里面所有的牌都打不出去的唯一一张还可以拿到四成票的
神主牌。
神主牌，那当然他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嘛，他也是希望蓝白分裂嘛。蓝白分裂他的最如意算盘就433，他只要说蓝白分裂哈，柯文哲拿3，侯友宜拿3，那我只要拿4就能赢啊，我不需要得到过半，
顾好这群人，
对，
不要让他跑票就好了。
对对对，所以抹红牌他只剩这
张牌，所以台湾60%的人要吃大便，
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他认为啦，他认为他这样子搞可以让60%的人哈，基本上你反对他都没有用，这是民进党的策略，阳谋了啦。
那他要对大安的选民说抗中保台吗？
所以他派苗博雅出来，因为大安的选民用抗中保台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是
啊，所以他就用苗博雅出来。那苗博雅当然在选区走，他不会去讲抗中保台，他是在绿媒啊，或者在他的网络世界，他有他的一个那个客群，他会怎么讲？到大安区里面，他就有别的讲法。啊，所以基本上这是他会去分开来，分开来。
OK，
对。
我个人还是在这边提醒一下广大的社会观众朋友，昨天林昌卓讲，这些人都是他的战友嘛，什么赖品妤啊，
对，
吴征啊，反正他要讲年轻一辈，是没讲到苗博雅啦。
对，
但是我个人认为，民进党年轻一辈都是渣渣。
嗯哼，
因为当年你们是学运领袖嘛。
对对对，
我昨天有讲这一段，讲给我们罗哥听一下。
对。
学院领袖，你们当初是靠年轻人，的确，国民党的时候那个时代不讨好，
没错没错。
结果信任你了，票投给你了，结果现在房价涨了3倍，
对，
结果现在物价涨了3倍，
对，
什么都涨，然后次数都诈骗犯，
对，
然后有啦，他们说要改变，我们要改变这个改变，改变从现在开始，选举每个人都说改变嘛，
对，
有这个改变的啊，他们越来越有钱了，
是。
对，
这是为什么刚刚跟馆长说，说你去看，就是民进党过去诉求所有的东西哈，他现在没有办法再继续诉求，原因是他几乎全部跳票。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你看当初我讲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讲社会住宅，
嗯，
啊，蔡英文不是说200,000户，
嗯，
对对，
在哪里？
200,000户，我跟你讲，都是地方政府盖的啊。就算把地方政府加进去，也没有20万。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他只要把包租代管算进去啊，包租代管怎么可以算社会住宅？更是不同的事情。
对啊，
好，然后。但是你要佩服民进党厉害在哪里？就是说，他讲了200,000户社会住宅，他明明跳票哈、哦。你至少就我在大概几个月前看到的数字是，中央去盖的哈、哦，一户都没有了，完工的一户都没有，所以都是地方政府盖的哈、哦。好，那没有关系，你已经跳票了。可是大家知道，我们赖清德的那个居住正义的政见是什么？500,000户社会住宅，他200,000户都跳票，他可以给你喊500,000户，所以。这是我讲民进党力，所以刚刚馆长说他过去主张的东西都在背叛的状况，他也无所谓，他还是喊得 更大声，就500,000户社会主义，
这个真的是叫智商大考验。
因为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对，20万都不到，
对，都不到。
但是现在他说他要建500,000，
对对对，
也就是骗你一次不够，我还要继续骗你，
对，
然后你们这些人还要相信他，
没错。我真的在我在那个台北市议会质询柯文哲的时候讲问过这个题目，我说柯市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们蔡英文200,000户社会住宅到目前为止完工几户啊？他愣了一下，说不好意思哦，就有点不好意思讲，说零，一户都没有。对，
好，我们啊，还是希望年轻族群啊，今天罗志强在国民党以前，我们稍微聊一下轻松的以前。
对，
以前我是反嘛， 反国民党。我记得四年前你跟我下战帖，
嗯哼，
我记得你有在说，干我要跟馆长辩论一下。
对对对，
对对对。后来我是没有理由，我在那边呛说，干边沙小啦，什么什么沙小，
有有有，
以前个性比较不好，
蛮热闹。
对对对，那四年后的今天哦，你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希望把民进党请下来。
对。
但是很可惜，你现在我先讲，今天这个访谈身份是很尴尬，我也不要让罗志强来我这边，我也希望他能当选。我阿管讲的，我也希望他能当选，我希望年轻人可以去支持他。
嗯、
哦，那他也努力了很久嘛，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一些社运运动，别人不去他去。
嗯，对。
哦，叶秀凯道，别人不去他去，所以他的确在国民党里面算是。其实这种人东西没比较没有资，我一直我看你们这些现在大炮型的，包括乔欣啊什么的，都本身比较没有什么资源、啊、也不是真二代，然后就要靠自己这样搞这些努力哦、让大家看见你嘛。
对，
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安的所有年轻朋友讲，真的啦，
嗯哼，
我讲的，对我就是这么偏，因为我受不了你们民进党这些年轻人在骗年轻人。
是，
我们支持一下罗志强，但是我讲到这边呢，哦，今天还是要问一些。
对，
很糟糕的题目，对于他现在很糟糕。
对，
对于上个礼拜是一个很美满的，
对对，
就是在一个礼拜前，这个题目是最火热的。
对对，
在一个礼拜之后呢，这个题目是禁谈题。
对，
好，首先大家都知道嘛，蓝白合
是
OK。那我们先讲一个最普遍的、没有问题的问题，叫做为什么不能谈？为什么难谈？
我跟馆长说哈，我是大概最早预言蓝白不会合的人。为什么？
是
因为我在半年前就主张蓝白合嘛，不是提出政党，
然后被骂了，骂爆，
哎，骂的狗血淋头、欸。
那时候怎么被处理？
那是说要开除党籍啊，
是
撤销提名啊，然后中常会提案要谴责我。我其实我是有点傻眼，因为我跟馆长报告，我政党轮替大联盟，我那天上那个一个郑丽文的节目，我说政党轮替大联盟，我只讲了一天。就被骂到一个半月，骂到爆哈！我当天这个说我隔天不开记者会不够，隔天道歉不够，再隔天说我就不上政论节目一个月哈，也不够，就被骂了一个半月哈。然后你知道郑丽文怎么说？我说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只讲半天，我没有讲到一天。然后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当然大家知道我是希望蓝白合的人啦，这个是我一路走来的一个，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算是国民党的一份子，我当然是有义务支持侯友宜，
那肯定，
好，
肯定。
可是呢我觉得对于台湾民主现阶段最高的目标仍然是政党轮替，好，当然数学来看政党蓝白合的几率最大嘛，
是
蓝白分的话
就绝对赢了、
啊、对对，蓝白合就几乎绝对赢了，但蓝白分的话那就要以后拼气保，那其实就是不一定的事情，又很难了。所以我当时的主张是这个很清楚，可是后来我说实在话，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排山倒海，我就大概意识到就是和基本上这个不合是人性。为什么？因为大家想当总统，你不要以为是只有侯跟柯想当总统，
大家都想当总统，
大家都想，而且大家都想要我支持的人当总统，这才是重点、啊、如果我支持没当总统，请问将来怎么办呢？
是是是，
对不对？所以因此 对很多的人性而言，总统只有当跟不当两种结果，
没有副总统了。
对对对，没有。其实大家也知道现政体制上总统跟副总统差别非常的大了，基本上副总统他是备位性质嘛，但真正能够掌握权力掌握资源掌握决策的是总统。好，所以我认为和我那时候就体会到一件和不和是人性，那和叫神性、啊、就是说基本上和就是为那个政党轮替的这个
为了大义，
对对对。但是那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其实基本上我就后来就不太谈了啦，不太谈。但是对我来说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变成是让谁的这个就不要加入那个战局，就蓝白之间就开始你就开始很多摩擦出现。我能做的坦白讲就是尽量不要加入战局，
是，
好，那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对，
那我们来聊一下国民党。
对，
国民党这次的副手诞生你们所有人都没有意见。
对，
就是赵少康先生。
嗯哼，
那就是赵少康先生，他你对他的评价？
我跟大家讲，我从一个，因为我在大安区，我说过我走的算是非常勤、我先讲说那个水温好了、我想我对水温的了解应该是还蛮强的，因为有人就说我是大安人行立牌嘛，街头演讲600场，就一天到晚在街上 这个败票，所以很多民众会直接反映我心声。那我也不只在大安区，我现在全台湾浮选嘛，所以我对这个水温稍微有点概念。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说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赵少康，赵少康的这个提名出来以后，他对北台湾啊、哦，北台湾的蓝军归队
有
那个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是
非常明显。所以蓝军基本上那个目前在北台湾士气是大振，好，然后这个也是选票是有集结起来，好，这是我讲短期。所以我在那个政论节目上也有讲说，至少对北台湾来讲，这个赵少康这张牌是所谓的我们讲短期会有利多爆冲的现象。可利多爆冲我也有讲，不等于你能当选哦。好，为什么？因为利多爆冲它一个好处就是，它其实我刚刚在休息有跟馆长聊，是它有点像大老二策略啦，就先让自己盯到大老二去哈。可是万一你玩的是十三张，不是玩大老二的话，那局面
就
不太一样哈，就不一样。所以当我把我自己盯到大老二，这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赵少康他的带来的红利。可是你有办法进到下一个阶段？
就是要蓝绿对决，
对蓝绿对决
的时候，
蓝绿对决的时候，蓝绿对决靠的就不只是蓝的选票，
还有中间，
还有中间啊，特别年轻，
对年轻选票。
那因此，当你如果说啊，比方说最近我举个例子，因为蓝白之间摩擦很大嘛，大家知道就是有点在吵架嘛，哈，这吵架的过程哈，它会出现一个负面效应，就是说它会树立一个我叫仇恨值的屏障，这仇恨值屏障会造成弃保的难度增加，因为。抱歉啊，不管你柯文哲跟那个侯友宜，你们两个想当总统，现在这个阶段因为已经分了嘛，你只能靠弃保。可弃保要发生的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说，我即便看到今天柯文哲声势比我高，或看到侯友宜声势比柯文哲高，然后我想说啊，算了，我虽然比较喜欢柯文哲，但侯友宜比较强，我还是投侯友宜吧，因为我想要政党轮替。可是如果仇恨值高，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管你的，对不对？我就算说今天你柯文哲很强，我一样就是我不爽了嘛，我就投侯友宜，或是我今天觉得你侯友宜比较强，可是我不爽啊，我就投那个柯文哲。那甚至有些更极端，搞不好就干脆跑去投
赖清德
。所以因此，蓝白之间的仇恨值一直往上堆叠，其实严格是对蓝是对政党轮替是不利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自己是有一直在，当然坦白讲，我的呼吁也没什么用处啊，就是说。就是我只能在我的本分上去呼吁大家，就不要再吵架。对，
是因为最近这两天的新闻，
对，
包含了所有的争论节目，你自己也上争论节目，你就你人就插在里面嘛，你在那边听嘛。
对对对，
我听了这两三天，我觉得不好意思啊，我觉得现在执政党是柯文哲嘛，就不是。怎么赖清德现在不是躺着选，现在睡着了，
是
就是没有人打搅他，你可以好好休息。
对对，
因为我发现连绿的立委绿的、嗯、反正全世界好像他都不关心，好像完全没有民进党这回事。
是
这两三天整个新闻无论是绿的绿媒或蓝媒、嗯、两边全部都在 K， 全部还是在蓝白河后面的接续的所有的加油添醋一下，那边来一下，然后这样子，你认为这样子、嗯、国民党会胜选吗？这种打法啦，或者说，你看连绿的都在配合哦。你看民进党他们的策略是，跟着你一起打、啊。
对，
这代表说他们从这边看出了什么？
嗯哼，
对不对？他们要制造你们两边的分裂嘛。
是，
缝隙越大，他机会越多嘛。我个人看法是这样，那您的看法？
当然，民进党他希望蓝白之间吵越凶越好嘛，所以他一定会做一些挑拨离间啦，哈。但是当然也不能否认说蓝白之间本身也不是完全是被动的被挑拨而进到一个吵架的格局，
是、
哦、那一部分我觉得也是有他的主动进来吵的一个状况。我先讲一个好的方向啦，因为坦白讲馆长说的情况我也有注意到、
嗯、
但是我这两天尤其今天应该讲今天上政论节目发现有一点缓和啦、
哦、
有点缓和。那我觉得我也直接跟大家讲，我是有稍微跟很多人就是谈这件事情，我说、可能要做冲突管理。我觉得如果再继续冲突下去，我不认为，因为我说句讲人性好了，我也不要讲神性好，讲人性。
right.
你终究希望当总统吧？
是，
你终究希望能够赢嘛？对，那你要当总统，前提就是政党轮替，不是吗？
是是是，
对，那。我不管是柯文哲或侯友宜都一样啊，你们两个谁想当总统？
是是是是，
那想当总统是人性，但是 你都还是要回到神性去啊，因为神性就是政党轮，政党没轮替，也就没有侯友宜当总统这件事，也没有柯文哲当总统这件事。所以因此，那你今天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你的仇恨值屏障 一增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选票就不可能，就很难相互流动嘛。所以冲突管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当务之急。那我不知道是我的声音有被听到，我有觉得至少从今昨天以前，我觉得都还蛮严重。但今天我上这轮节目，我发现这些题目，有开始收敛变缓和。好，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也必须跟大家讲了，没有那么容易啦，因为政治常常到最后哈是人性主导的成分居多。那更何况有一个一直在帮你放毒挑拨离间的在里面，那当然难度就会比较高了。
总是不可以，就是说我们在看，总是不可以，就是说现在变得好像让民进党真的是很舒服，他是很舒服。另外，我从来我们19年我们看比较近的嘛，他跟韩国瑜那年也是哇，也
是
变嘎，
对对，
蔡英文变嘎，然后他们倾巢而出嘛，能做的能弄的
全部。
韩国也是，因为韩国瑜那时候四强啊，
对。
他的那个走到哪里都万人空巷，那种事。可是蔡英文玩的是空战年轻票啊，
对。
然后两边这样打这样，可是我今年啊，我完全没有看到赖清德很像神明，你不觉得他现在很像神明？就是他很像已经当选了，然后就是那种神隐了。就是各位观众朋友，这三天这四天，你有看到赖清德什么事吗？或者民进党？就是说，大家最喜欢看的嘛，就是为什么大家辛辛苦苦把这65%造出来？
对，
就我们每天在网络上、在争论节目上跟大家说他们的恶行恶状。
对，
是这努力，这是很难得的。这半年来这种努力，那现在好像完全就大家忘了这件事情。那最争到最后，我常常在讲，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是要选总统哎，
对，
不是在说哼，我给他不输你，然后我当老二，
对。因为这个局不是玩大老二了，正确来讲，这局是大家是要标十三只嘛，不要 S 比二大了，应该正确这样讲。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先这样讲，就是说，基本上哈，这个为什么赖清德现在就是感觉很安逸哈？原因很简单，因为人的注意力它就是一个议题注意是有限量的，就是你的资讯能够含纳是有限的哈。那你如果蓝白吵架的部分放越多，你本来就能够注意的东西，注意赖清德就变少嘛，这是必然的结果嘛。
是是是，
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东西，我必须说，我感觉有主动被动啦。被动部分就是民进党当然会进场，要想办法让你这蓝白吵架这个题目能够塞满这个议题箱嘛。然后，那我赖清德就少被注意，因为赖清德现在只有一个抗中保台的牌可以打啊，其他的牌他打不出来啊，所以他被看见，对他人都是负分嘛。
是。
那尽量让你们两边之间，如果说这个冲突摩擦变大啊，这讲被动，但是抱歉，
最好能达到选举前一天。
可是我跟各位讲，如果你没有主动成分，被动成分也不会出来啦。对不对？所以也有主动的成分在里面。我这边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我必须承认，我确实是在这局面当中，不要讲说我在六个月前提政党轮替大联盟，我有经历一段为难啊，我到现在我还是很为难啊。
是。
那有很多人就问我说啊，那你怎么看？像有人说把我列为有科的议员
啊，
我对这件事情定义是这样：国民党哈，我在国民党很久，我对国民党有情感，
是
国民党就有点像我的家人。
是。
那柯文哲很特别，柯文哲我跟他是不打不相识的朋友。
你以前定也在议会上面骂什么的，
定他，可是我定了几次之后，我就发现，也是因为议会这些年就改变对他的观感。好，我举几个例，比方说哈。我跟他有几次的交手，我就觉得还很有建设性。你看他很重视财政嘛，
是是是是。
可是有时候会比较单纯，因为我终究在中央政府工作过哈。有一次就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那个苏贞昌就说我们要租税改革，怎么改革呢？把印花税取消掉，因为印花税磕了那个平民老百姓太多税了，把它取消掉。然后取消掉以后，柯文哲第一时间可能没搞懂，他就反应说。那如果说台北市有缺，因为印花税缺的那个预算的缺口的话，看行政院要不要补一些回来。我在议会质询要跟他讲说，第一个，印花税是财团税，你不要被他骗了，印花税50%是财团缴的，它是财团税。对啊，第二个，我说柯市长，你不要搞错，台北市一年印花税49亿耶，你说你今天还债400亿，
去哪补啊？
对对对，你去哪里补？那就要他补你补一年。 而且你还跪着跟他求啊，对不对？他补你一年，第二年他不一定补你啊。但民进党其实在财政预算分配上，他们是有心机在安排的。比如说他今天就是削弱你的财政，因为你财政削弱之后你的表现就不
好，他就可以在选举的时候 K 你，
对，他就选举可以 K 你嘛，所以他是有这个三部曲。我还写了一个说帖 给柯文哲，我是写一个说帖，就是跟他从那个印花税是财团税，然后开始到对台北市的财政冲击影响，然后我也给教了他一招，说我说你去跟苏贞昌对是没有用的，你要逼台北市的那几个立法委员出来，吴思瑶啊，林长佐，
叫他表态啊！
你要不要让？要不要这个支持那个行政院拿掉台北市的印花税？
到时候出事就是你们都参与其中。
就后来他们几个立委不敢嘛，可能去劝了苏贞昌，后来苏贞昌就打退堂鼓。那这是我刚刚讲，就是说，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即便是市政监督，你还是可以有一些建设性的合作。
他听得下去
了，听得下去。那也因为几次像这种建设性的监督合作，后来。你看我在推一些运动的时候，比方说在那个为了那个公投，对不对？夜宿凯道49天嘛，柯文哲就有来看我啊。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在那时候那个因为台湾新闻自由被打压，我就出了那个一系列的公车广告，是捍卫新闻自由啊。柯文哲他说要捐我1000块，后来我是说我不要1000，我要象征性的1块钱，你捐给我就好了。那这我要讲就是说，虽然我在国民党待很久，国民党对我是对他有情感。可是柯文哲中间在台北市议会这个4年的互动，我觉得也是当成是朋友，所以我不会否认这件事情。
是，
所以你要知道，当家人跟朋友开始吵架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就很为难啊。
是，肯定。
我不管是帮哪边说话都不对啊。
是，肯定。
那所以我能唯一能做就是，我只能不加入这个战局。那在私底下就是告诉，而且第三个层次更重要，说以排除家人跟朋友的关系之外，我们都是在野党嘛。我本来就应该要监督执政党嘛，所以我的天职我的本分就监督执政党，那我没有打算要花我的力气
是
去监督在野党吧，那监督在野党不是苗博雅的事吗？
是
对对，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林长佐他们的事情吗？对不对？对，那我为什么我要跳进去监督在野党呢？
是，
所以我自己会给自己一个约束，但是我也知道我的能力终究还是有限啊，就是说就是我这么做啊，我能够把自己的部分做好，那其他部分我也只能期待说，今天真的在那个角色上的人，你能够做好我前面讲的冲突管理嘛？摩擦是很难避免的，但是要让冲突下降，这是我觉得我的衷心的劝告。
哎，这个还是真的讲不完的。我们哦，都是他们都大人物，
嗯，对。
我们没有办法替他们做决策，
对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就算讲难听一点的，就算那天去饭店了，或者说他们去马办，我们是什么渣啊？我们连站在旁边的资格都没有，是吧？
是 是, 是。
所以有时候不是说我们为难，或者说相信，我相信里面很多网友跑过你讲啊，讲一下和啦，或者说很多人来我这边说劝啦，
对，
我说就像你讲的，这叫人性，
人性，对。
这个我没有办法，我们连站在旁边，你有看到我站在旁边，你有看到罗志祥站在旁边了，他们会找他去吗？
不可能啊，
就是我们都不在核心的幕僚当中，
对，对对，
所以这场架呢，他们自己去吵，
真的，
我们没办法，但是我们只觉得可惜啦，
很可惜，
就很像看两个人，啊、他们常好这群人，这阵子拿结婚当形容，
对，
你就觉得两个很适合结婚的人，很意会、然后又很爱，又很不错的。可惜了，最后吵架收 分手。
我打个
就这样，
我讲个笑话。
是
君悦这个饭店其实常常在办喜宴的，很少办一个这么轰轰动动的分手宴。
还在那边来这边吵这样子。
对对对。
好，我们现在再讲一个，我们这个当然他现在退选，
对，
我们讲他没问题。
对，
但是现在国民党、民众党都想要获取他的支持。今天我有看到国民党有一些人出来说，我们当然要。
对，
包含发生的隔天，
没错，
就有很多国民党立委，都出来，我们要获得我们霸道总裁郭台铭嘛，
对
的支持，
嗯哼，
毕竟他有10%，
对，
哦，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怎么去呢？可是他很气啊，
对，
那你觉得？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说我先讲第一块，就是说郭台铭哈，说实在话。你发现不管他跟国民党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有点水火不容，
是，
可是我都一直坚持主张一件事情，说你还是要去看郭台铭他过去 至少 BNT 这件事情，啊，别的我不讲，啊，我的肩膀上两针 BNT，
啊，是，啊，
对不对，两针嘛，对不对，然后所以看这两针我就知道，我虽然，哦，我有自己的政党的一个立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对他有这份的尊重啦，哦，那更何况最后他也是选择成全嘛，所以他连署书连署人数也过了，他是有参选的资格，那最后他就
很酷，欸，在你们
对对对
分手的隔天马上宣布退，
对对对，
很酷。
但是，哦，郭董，哦，有时候就是坦白讲我一直觉得郭董看政治，哦，太天真了对，有时候你就觉得他有些政治上的一些反应，哦，
很奇怪
对对，
就是说就是说做生意他也许是我常讲，欸，他自己也讲，他说做生意他是他在政治他小白嘛，
对对对，
所以你认为他哪里，
我举几个例子，就是说像我自己，我自己在去年桃园选举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说，嗯，国民党的整个提名过程有时候他有一些妹妹嘎嘎啦，
是是是是是，
那显然就是郭董笑那个柯文哲原来笑郭董的那句话，你规则都没看清 楚，
对，
然后但郭董好像听说又回头去笑说，
说柯文哲也是一样，
你也是规则没看清楚，對對對，就是说基本上有时候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层次，我觉得郭董他确实在政治的那个表现或政治场域的这个表现或表演，我觉得他会有时候会有些造成他自己很多的一些回火，啊，回火，但是现在这个局面都结束了，
是
对，所以再往下展的一个局面的话，我认为郭董还是有他很大的重要性嘛，对，那
你们有办法把这一尊，这一尊就像神明，你知道吗？这叫财神爷啊！
对，
有办法把他请回来供吗？
我是有点怀疑啦，因为看起来郭董也是蛮有自己的，那
个。我们讲个笑话啦，就是说很多媒体人，你相信在外面也听到很多媒体做媒体的人，
对，
很多做这个选举赚钱的人，都说郭董都很喜欢郭董出来选。嗯，然后你看他这些超酷，他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我们其实，哦，
真的很恐怖啊。
谁敢这样联署，而且
真的
他花的钱难以估算，说实在我们是不知道，我是不知道，但是不知道 N 个亿啦， N 个亿，
N 个亿，
但是我说不选就不选，
对啊对啊，我直接讲一件事情啊，你看台北市的看板基本上没有人比郭董多公车也没有人比郭董多对，没有任何候选人咯，
好可怕，啊，
对对对，那哎，那个都是我跟大家讲个笑话，你知道郭董其实也害了我们，
是是
害什么你知道吗？
是是是，
他把公车都包走，
那你没有版面呢，
就变很贵啊，
就变很贵，
啊，对啊，物以稀为贵嘛。公车被他包了以后，哎，你知道那个公车的那个广告涨了，我看至少30%有，
哦，
真的涨了，就是因为他把公车广告都包掉，你知道吗？
好可怕，哦，好可怕，
对，所以确实，我觉得他花了很大的资源，你也可以讲他花了很大的心力在拼他的总统的选举嘛，
是，啊，可是我觉得他很放得开，
对，最后就放潇洒放开嘛。那不管怎么样讲，我觉得因为现在其实郭董这件事情，从政党轮替的角度来讲，他也是成全政党轮替的一个做法啦。对，
对，他那天写那封信，实在是就是你讲的，这叫神信。
对对对，
超级大局为重，他也没在骂任何人，他只是希望最终能达到政党轮替这个最大的目标。
对对对，那当然。可是我觉得郭董自己怎么想，可能也是我们也没办法左右啦。就是说，接下来国民党，我认为当然会想要争取啦，但是还是得看郭董自己的想法啦。对，
你们现在又要讲到这个尴尬的话题，
是，
其实我啦，这是我讲的，所以国民党可以开除我党籍，因为我没有党籍，就是。我觉得就是说选总统嘛，你们选你们的嘛，
嗯，
干我屌丝，我讲的，干我屌丝，但是我们立委要选举嘛，
对，
那左边是绿的30%，右边是蓝的30%，譬如讲，我们讲计算学哦，讲数字，那中间选民40%来说，我们现在就是哪边往哪边靠，
对，
哪边就会胜率大很一切，
没错，
所以能不能站，
嗯，
现在不能站，
对，
那照理说是不是？站一下，或者说都比较好嘛。而且国民党选区那么多，
对，
民众党也没有那么多选区啊。那如果可以帮到国民党立委胜选，然后把民进党这些混蛋赶下来，这是不是也是第二个最大目标吗？
确实这次的大家都比较忽略立法委员选举
了。对啊，你就算总统他拿走了，可是我们立委他没有立委啊。
哦，那就差很多了，
我们就可以把他弄爆啊。
对对对，因为国民党过去八年其实他之所以能够这个横行无阻，
就是全部过半，
就过半，他不是只是因为选上总统。我常常讲一个例子嘛，就陈水扁执政的时候，你看第一个他没有关新闻台，他也没有卡台大校长，也没有涉违法去查人家水表这种事情哈。原因是什么？是陈水扁的人格特质吗？我不知道，先放着哈，先放着，就不先不评断他的内心动机。但是有个客观环境是铁铮铮的事实，就是他没过半。
是，
他没过半，他就算今天想做，他做不了，还没办法做，很多事他做不了。同样的，今天未来如果说民进党假设哈，今天真的最后还是赖清德当选哈，赖清德当选还是有两种当选版本啊，一个当选就是国会过半的当选。哦，那我说真的，我第一个讲，数位中介法一定会过啦，我保证。
接下来我们讲话就要小心一点。
对，我们讲话都会在数位中介法的那个所谓的脖子掐脖子之下了。他数位中介法是因为上次选输，他才不继续搞的啊。他选赢了，他就搞了。我就你看啊、哦，2018他败选，对不对？哈、哦，他就把台大校长就放了，对不对？哎，谦卑了嘛，对不对？
谦卑了。
2020对不对？一赢他就把新闻台关了啊。那2022一输，他又谦卑了一点点啊。2024如果他赢，数位中介法就过了嘛。所以关键就是说，基本上你看，就是防腐剂的这一块哈，国会的角色是非常重要。但这个我倒觉得有一个，我看到一个还算好的现象啊，就因为我说实在，因为我说我是大安人行立牌嘛，每天在街上走啊，所以我听看得到水温，在蓝白那边吵来吵去，合不合、合不合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士气是很低迷的啦，就是在野士气很低迷。然后大家各种，我曾经遇到的场合，我跟他讲非常好笑，跟我讲，就在那时候吵架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就跟我说：“哎呀，罗先生，劝一下他们吧，和吧，不要再吵啦，我看到好难过，我都睡不着。”然后旁边有一个就呛啦：“和什么和？我们国民党为什么要跟你柯文哲和？对不对？柯文哲算什么？”他讲完这第三个呛来说：“对了，你国民党泱泱大党了不起啦，民众党的。”
对啊，其实这样就不太好。
可是我跟你讲，可是我发现这三种的类型的民众他们都还是有个公约数，他觉得国会民进党绝对不可以过半。
对了，
这一点我倒是觉得是是一个曙光，就大家有意识到说，总统这一局台湾总统这一局到底没有到100%是不可能成功的局面啦哈。可是也确实目前还是绿占比较多的优势好，那你真正要下赌注我们盲赌的话那没有政党立场叫我是赌注下赌注赌那个一赔一赌谁赢的话抱歉我还是赌赖萧赢啊，为什么？因为看起来现在他胜率比较大嘛哈。可当这是可能转变，因为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可是回头来讲，在立委这个层次上，你就要确保他不能过半，因为不能过半是一个保险。
是，
就万一他真的当选了，你让他不要过半的话，那你至少可以还有一个立法院去约束他。否则你想想看，不得了！哎，现在司法也他家呢，
对对
对，
对
不对？监察院也他家，大法官也他家呢，绿媒也他家，
所以他们才会有，所以他审什么预算都飘飘过，都飞飞过。
对啊，你如果敢多嘴两句他就开始扣帽子给你啦。对不对？你看你就是在那阻挡国防啊，你今天要伤害国安啊，对，你今天是如何如何啊，
中国派来的
中国派来的啊，对不对？所以民进党就是说，基本上国会这一战就是在这个选举当中，我觉得我有认为说这次选民是有意识到，就总统这个局跟国会这个局那总统也许现在还是很纷乱啊，到底能不能在野阵有没有办法胜出，目前是问号。但是对于立委这一块的话，大部分我觉得主流的民意还是认为说不能让民进党国会过半，这个声音很强，这个算是一个，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正面的讯息啦。对，
我还是希望，当然我们又很远了，国民党高层，我还是希望可以合作一个部分，
对，
让这些所谓的小鸡，让这些所谓的立委，
对，
他们可以打败民进党，
对对对，
然后大家不用，还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要合作了，
是，
不然这太分裂了。
当然，尤其在立委，其实立委是分三种选区啦，一个就是说在野的优，来应该讲就是在野的优势区，好，一个是在野的劣势区，一个是军事区，就五五波的。 其实蓝白的合不合的问题哈，它最冲击是五五波选区，五五波选区大概我估大概就是8到12左右啦。
那几个席次？
对对对，就是，但这席次就是一个决定你
过不过
过不过半席次，所以五五波选区是比较受所谓的蓝白之间的那个波动冲击的。那优势区、军事区的话，相对就还好，因为军事劣势优势区跟劣势区是因为本来就难嘛，哈。那优势区的话，就是它承受得了那个蓝白之间的摩擦所耗损的这个选票。可是直接最冲击的其实是军事区，军事区是会受到冲击的。那这个就是要大人们啊，你们要去想的一件事情嘛。因为有说下，我刚刚讲是 A 版本是，如果万一赖萧当选，你总希望我们还有一个防腐剂嘛，有个制衡的一个唯一的机关啦，哈。可是如果说今天是就算是在野的，不管是侯跟柯当选，你总希望你的政务推动可以顺利一点。
是，
所以国会如果说今天民进党没有过半，在野能够联合过半，哦，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假设三党不过半是另外一句，三党不过半，抱歉，你就还是得合作啊。
是是是 是, 是，
因为不然你国会你没有办法这个形成你的法案推动嘛，
对。
所以因此，不管现在怎么样做，其实将来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不合作，未来是得合作啊。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我的认为国会三党不过半几率目前是最高的，
最高，
对，然后其次是民进党单独过半，哦，还是有机会，那所以大概就是这两种结局啦，三党 不过半跟民进党单独过半，这两个可能性是最高，那你就知道你在野阵营角度来讲，他当然是希望民进党不过半，那就是三党如果不过半，那至少在野还有一个所谓联合的可能性嘛，哦，所以这是我觉得你要看选举的话，宏观来看就不能只看总统一个局面，因为它是对台湾未来我们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优切相关的一件事情。对，
今天很开心聊了这么多，最后我们还是要，现在已经剩下最后10分钟，我们还是要问一下这个，苗博雅呛说大安需要一个不会绕跑且找得到的立委，所以你找不到。
我跟各位说啊，就说
找不到你，找不到你，你人都在哪里？
我跟各位讲，我到现在还在接选民服务，欸，
是，
对，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的身份是那个高金素美的选服办公室主任。那时候我去跟他讲说，我希望我是主动跟他要这个工作的，为什么？因为我才有办法接选民服务嘛。所以我们的团队基本上选服是一路在做了哈。那我也刚刚在讲说，我就跟大家讲几个事，他可以出来反驳我哈。比方说我们在跑那个李林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今天就遇到很多选民跟我讲说，哦，真的是每个礼拜都看到我，为什么？因为我很勤的跑。我早上现在在大安有个绰号叫大安冷笑话王，好，因为早上去送车我都会讲冷笑话，
是，
我大概送了几百场嘛。可是你都想，那你选立委为什么要送车？不错，送车其实你在跟选民互动，你会不知道选民在想什么。我甚至很多的选民服务，或是有一些将来到立法院我想做的事情， 是跟选民聊出来的，跟里长聊出来的。所以因此他其实我觉得是讲的那一句俗话啦，就是说你自己不尴尬，
尴尬
就
是
别人。他真的是大安区是看不
到
他
的，他还讲他自己吧，
对，他讲他自己，他真的看不到他。你去问里长们，53个里长们，我今天才昨天才拜访一个里长，说我4年我只看过他一次，而且是要选才来找我。他说那个里长直接跟他讲说，你可以不用来了。他说我4年只看到你今天这一次，然后你还是为了选举来。
哦，他有看他，他有跟他讲，
对，他就跟他讲你不用来了。所以他说大家去看不到我，我就说就我刚刚说的那句话是，他应该是在说他自己啦。就只要他自己不尴尬，基本上尴尬就是别人嘛，所以这个倒是一笑置之啦。
不过大安区是说实在话，就我的认知，大家的认知，大安区真的是寸土寸金啊。
当然，
这边有个议题叫做高丽菜加荷包蛋，大安区要70块，
是
这个是新闻吗？
我跟各位讲啦，就说那也许是那一家这个样子啊。大安区其实我之前印象中也是去吃自助餐，大概花了120块吧。当然120块也对我当然不是负担啦，我必须承认嘛，就是说我的收入还是能够 应付这个餐费啦。可是也不能否认一件事情，就是说物价真的节节攀升。 那大安区因为它的房价高，所以它的房租
贵，
对
对, 对, 对，
所以因此一定会反映到它的所谓的那个商品啊，或者是这个食品或者是餐点的成本上，所以在大安区确实消费是蛮高的，所以对它负担是蛮高。更何况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这几年物价真的是失控的在涨，好，而且很重要哦，大家注意是涨民生物资哦，
对，
对不对？你看。整个那个通膨啊，跟你讲2-3%，对不对？可是你去看什么鸡蛋，看什么那个食品哦，那都是8-9%，快10%在涨哎。
对，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国家，其实你要看它的通膨率哈、哦，其实最重要是民生物资的通膨。民生物资，因为你今天所奢侈品如果涨价，对不对？反正基本上这个基层的民众，我不买奢侈品总可以吧？哎，可以，抱歉，你能够不买？你能够不买米吗？对，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能不买吗？所以民生物资的涨幅现在真的是非常高，所以真正严重是民生物资的涨幅，它直接压迫到今天基层民众。那很显然现在看起来就是说那个我们在政府在所谓物价这一块，我觉得是民生物资物价
没有作为的，
没有作为。我记得我一次去德国，德国你知道物价也很贵嘛，对不对？我去他的市场就看，哎，我是认吓一跳，就那市场的价格跟那时候去的台湾是差不多的，就市场里面的东西的价格上。然后我就问说，哎，为什么这边的那个市场的东西这么便宜，而且不错，物美价廉哈？他们就说，德国其实对民生物资它是有非常有管制的，它是
有法律的，
对，有要刻意的维持民生物资。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到餐厅吃饭，餐厅非常贵。但你可以选择不要到餐厅吃饭，你自己煮，你自己煮的话，你去市场采购的东西它很便宜，所以你可以用很低廉的那个金钱去买到还不错的一个所谓的民生的物质的需求，那你就可以照顾基层民众的这个所谓的他的生活。好，所以因此你要知道，就是说物价的这个所谓的非涨涨那个膨胀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只看主计处给你的这个所谓的总体的2%、2%、3%也很高了，以前大概几年前大概是1%左右，1%多的那个通膨，现在都要快到3%了，那已经很高了。可是你再细看它的民生物资，你就觉得更恐怖。所以这才是造成说今天刚刚讲说有70块蛋加那个高丽菜70块，我想那是个案啦，那个案。
其实我刚去国外比赛回来，我去冲绳日本，
对，
那其实冲绳它是一个观光区，什么意思？就是。观光区的东西比较贵。
很贵，对，很贵。
但是我觉得买东西吃东西你知道吗？
对。
真的。把台湾吊打一顿，
是，
就是他们的东西哦，好吃，
对，
然后，还有台湾，比如说海产呐、啊，
对对对，
比如那些海产的东西，或者说牛肉的东西，或者说一些鸡蛋类，或者说他们药妆一些东西，也真的是台湾跟台湾差不多价钱，
差不多，
可是他们的收入是
对
台湾的几倍，
对，
所以我就是这个问号，
没错，
为什么人家日本可以做得到？
对对对，
从就像你讲的嘛、他们日本人，我跟他们导游聊天，
对，
他说日本人他们是、跟我们台湾人不一样，日本人是吃鱼比较多，
对，
他们很爱吃寿司嘛，鱼嘛、
对对，
他们爱吃鱼，
对，
所以他们的鱼呢，是民生必需品，
对，
所以不能贵，
对，
所以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吃
海产
，都觉得哇，
就像
怎么那么划算，台湾的一半价，
对，
可是人家做得到啊，为什么台湾干人家不用出海捕鱼吗？
对。其实我跟各位讲，就是说以前台湾有在做，但这个已经这个机制不存在很久。你又记得以前有说物价督导汇报，那是古老的东西。就是说，坦白讲，在这个民生物资的物价上，我觉得还是要带一点点计划性啊。就是讲自由市场经济跟计划性经济，像德国他们很多做法，对于所谓民生物资，他们就有点计划性在里面。所以换言之，政府不是没有角色可以在里面，政府也应该要有角色在，尤其你哎。你像我们现在低薪时代，对低薪时代，你薪水本来就很难撑持基本生活，对一些
是啊是啊是啊，
那你还物价涨，你还涨民生物资，
是啊是啊，
你还涨我非买非吃不可的
东西。其实这个我们吵到不想吵，然后侧翼就会出来，你也知道侧翼就会出来，喜欢那时候要炒鸡蛋，
对
侧翼很多侧翼，
对
很多他妈的狗娘养的就出来说，人家乌克兰战争啊，全球就是都会去讲外国杀小都杀小，
对对对，
就是还有电价。
对，
比如讲说我们攻击他绿电啊什么的，對對對，然后他妈都你们民进党自己做啊，然后电价不是调涨了吗？
对对对。
哦，你去看，你不要住台湾啊，你去住，你去看一下人家外国电费是台湾的几倍，然后现在说干你娘，人家外国是我们收入的几倍？
对对对。
你刚才讲三小 啊，人家的工人、嗯、发电厂的工人什么的，那些薪资还有那些做工的维护成本、建厂的成本肯定比台湾高，因为人家工人贵啊。
对，
你怎么你到底是在比三小？反正、嗯、我觉得他们就很好笑啦、嗯、就是。讲到这个护航就很有国际观，
没错没错，
就都拿国际出来打国际国际国际这样子。
对，
那也希望如果你当选立委，关于这个民生物资的问题，吃啊，
吃，
每一个人都需要。
对，
小确幸，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钱赚多就是可以买奢侈品而已，
没错。
但至少人民的住吃的问题要帮人民解决啦，所以居住正义也是国民党一个。我说实在话，不要生气，
我知道
一个乐住，因为
对
国民党也是不太敢打、嗯、之前啦，当然现在选举是打很用力，
对，
但是以前也是在炒房嘛，的确的确的确实话实说、嗯、但是现在你们的目标大家应该都有共识，
对，
这个房价真的已经到一个天花板顶，
没错，对，
真的还是要抑制的，也要苛重税的啦，
对对对，
不然真的太夸张。
其实就是两路嘛，一个就刚刚馆长讲租税政策，房价的那个应该正确来讲，房价至少抑制它在涨了。你的房价其实房价要下修好的难度其实是蛮高的，
是是是，
但是你起码要努力让它不要再继续涨，那这个涨幅真的太恐怖了、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实际上为什么讲会大家会谈社会住宅政策，就因为社会住宅它是可以去弥补弱势的居的弱势，所以这两件事，就这两个政策工具是想办法维持大家基本上尤其基层民众他能够居住，有能够有住的地方，这其实国外都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上次就讲德国那个，我上次也是去考察了一些所谓民生物资，他们的社宅其实也做得很好，所以因此是有很多国外的一个例子可以借鉴、啊、那当然这需要一个有心的政府才做得到，所以将来进到立法院、啊、至少在 法律跟政策端的话，这部分我会来 着力，那看看这个搭配行政部，但我不客气的讲啦，你还是得看政党有没有轮替啦。对对对，不然就说提案权。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时间也差不多，今天很开心到邀请到他来，然后我觉得当然我们今天有很多题目都没有问，
是
因为我自己觉得不好、嗯、哼，不要让我们节目上面这样子了，就是其实很多节目就是前几天的事情，
对
那我觉得就不要，因为我自己也是主张蓝白还是可以合作的，我在那边再讲、嗯、上面是上面他们不合作，我们下面还是可以合作的，在那边还是跟广大的台湾民众讲 65% 下架民进党是我们绝大的民意，
对，
也有一个学者专家说、嗯、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大学教授在说，
对，
我们台湾的选举法其实有点奇怪，他们外国人不一样、嗯、就是说大多数人讨厌这个人，比方 65% 大家都反他，但是因为三个人出来选的原因，他 35% 当选、嗯、在外国是不算当选的，
对对，
他要过半，
只要绝对多数
决，对、
嗯、选制，
可是我们台湾还是这个老规矩嘛、嗯、那就很悲哀，你可能会被一个十个台湾人里面呢可能有六个半独蓝的，然后又让他做八年，
对对，我是其实我很早一直主张就是绝对多数决选，但绝对多数选我直接跟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要修宪，
是
修宪门槛实在非常高，但是不能因为他门槛高你就放弃这个努力，
是
因为不合理，因为严格来讲少数执政是反民主的，
对啊，就 35% 人喜欢这个人，结果让他 当皇帝去了，
对对对，
然后只有 65% 人是堵拦这个人，他不是多数，他是多数反的是我们，
对没错啊，因为你看民主的第一铁律是什么，就是那个少数服从多数，
是，
可是在我们的实践当中是有机会变多数服从少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反民主的一个现象，所以因此基本上尤其像我们是采取、嗯、其实我们就是总统制，他讲双手掌制，其实我们就是总统制啦，就是偏总统制的双手掌制，总统权力这么大的时候你更应该是要拿到过半的民意的，
对啊，
这个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这也是我的政见之一，就是说我进到立法院我会来努力推这个绝对多数决选制，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讲它的难处是在于它需要修宪，修宪门槛实在是非常高。
好，今天我们节目的尾声，我们的传统就是每个来宾有五分钟的讲话时间，你要拉票，你要干嘛、嗯、？Anyway， 对着这一集，
好，
好，我们可以，你要讲什么都可以。
是，好，那我想跟我们的馆长的网友们、馆粉们哈，跟大家说，还是强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那民主制衡是非常重要的，那基本上选一个参选人 其实很重要，就是除了说他的政见以外，你也要去看整个民主的形式。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刚跟馆长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谈过，就是说你像陈水扁执政的时代跟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陈水扁执政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些比较很强力在践踏民主的事情比较不容易发生，那就跟国会没有过半是有关系啊。所以国会这个战场我觉得是大家是要注意非常重要。那第二个在总统的这一块部分的话，我还是很期待，就我也会尽力啦，但我不会公开，公开我没办法做什么，但是事实上我也在尽力，就是我刚刚努力的希望大家能够做冲突管理啦，就是说蓝白之间哈都是在野党，其实共同的责任都是监督执政党，那共同的使命都是促进政党轮替哈。那有很多有那么多的力气，其实应该是拿来监督执政者啊。这也是我相信这一点，我讲我觉得我有自信可以讲这句话，因为我一以贯之在执行这件事情。所以你在从来不会看到我在蓝白吵架之间我跳进去。我也许没有，我没有办法去阻止你蓝白吵架，但是我可以要求我自己至少不成为吵架的一部分。好，这一点我是一直非常标准确实的做到这一件事情。那原因因为我目标一直很清楚，就是说在野者有个共同的职责就是监督执政党。那当然最后如果说有机会当选立法委员的话，我刚刚也说过我会目标是想要进到教育委员会。好，那教育委员会的话你也知道教育才是根本啊，国家的百年大政，那教育是根本，所以很多我们现在教育的一些乱象，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在教育委员会里面去推动一些法案的一些改革。好，那当然刚刚馆长谈的很多的一些，但我们会有委员会，但是其实对于其他的预算法案我们还是可以参与，所以包括居住争议也好，或者是包括说像都更的题目也好，那这些都是我将来进到立法院会努力去做的。那最后当然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些年来其实我的政治路走的并不轻松啦。大家知道我过去很多人讲说我是打空战，其实我一直认为我是小步兵啊，就是说街头演讲，然后环岛徒步，然后夜宿凯道哈。我是觉得身体力行在能够让自己的声音好，不是只有在空中发声，也能够找到实体的面对面的沟通啊。所以这么努力在做，其实目标这八年一直很清楚，就是我知道台湾不能够再徘徊踏步。我跟他跟馆长说，其实我在这个2000年政党轮替之前，我是没有投过国民党的，不是因为讨厌国民党，是因为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政党轮替很重要。
是是是，
我在1998年高雄市长选举，我去选市议员，我那时候票是投给谢长廷，所以像你告了我很多次，现在对、啊、他欠我票，他还告我。可是那时候投谢长廷也不是因为我喜欢谢长廷。我是认为高雄国民党执政太久，应该要换人来做做看，就这么简单。
就一换就屌哎、欸！
对对，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政党轮替是民主常态啦，
是是是。
我也不是说今天仇恨民进党，对台湾民主有贡献，大家都知道。民进党里面也有好的人，大家也知道，但可能好的人都快走光了啦。可是我要讲说，你为了民进党好，让他下来休息一下，不是坏事。
是。
他休息一下，反省一下，也许下次会做得更
好的。而且我们要去找一找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
不然你永远查不出来。
对啊，你下来以后，下一个政党就会来去查之间有一些狗屁倒灶的事嘛，哈。但是这时候下一个政党就要想啊，我如果做狗屁倒灶的事，我可能被下一个政党查。所以为什么讲政党轮替，它的优点就是它叫制衡的原因，是因为它会让人性被收敛。人性就是滥权嘛，
是
就会去
就不是当皇帝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所以真的拜托大家，不管中间有多少吵架哈，有多少的一些磨难哈，我跟馆长这一点是一致啊，还是要心心念念想着政党轮替对台湾的重要性。谢谢大家。
好，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这个所有的来宾一个比一个强，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他，也排了蛮久，他终于来了，还是。我还是在这一区，我还是强烈的希望。我知道聊天室里面有一些人对国民党有意见，但是你也不是住在大安区，好不好？不，这是我讲，不是他讲。大安区的朋友们啦，或者说你的朋友年轻一辈的，我相信年轻一辈的看网路，我觉得还是一样。我们还是要轮一下。我们不好意思，苗博雅这个都没有帮年轻人讲话，所以我们还是要支持一下我们这个新科的，我也相信你会顺利当选。在这边先恭喜你啦，
先谢谢，
先恭喜你，恭喜你，先恭喜你。
对，
然后也希望我们台湾这一次的选举，无论谁当总统，
对，
但是我跟所有的 OK 聊天室里面的有人说，干他妈的你帮侯大讲话，干他妈你帮柯文讲话，我是帮这个国家讲话，
对，
我没有拿任何人的钱。我有邀请了民众党的副手来答应了，我也有邀请，我跟大家提早讲，我有邀请赵尚刚先生，他也曾经我上过他的节目，他上过我的节目，我也邀请赵尚刚先生，公平嘛，
没错，
大家都来这边各自陈述，
对，
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互骂，给这些人一点机会，重点是他妈的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
真的，
你们一直在执政党是民进党，
对。对，
好不好？最后我还是请大家讲，这个深夜哦，大家还没睡，待会节目下播了，你仔细想一想，或者做事，你有看我重播的观众没有？
对，
我跟罗志祥强哥两个在阐述的是什么东西？
没错，对，
我们都那么软性，是为什么？我跟他的情形也很像，
有
看你们两边都我朋友，
没错没错，
他两边都需要我帮忙，我都帮。我跟你讲，我侯友宜找我要来上直播，或者说他要来找我，我也都帮，我都帮。但是就是。执政党是民进党，我们要把它下架嘛？
对，
你不下架，大家都空谈，
真的
大家都空谈。大家这阵子你努力的180天、360天，这些都是屁话。
是，
因为最终还是大魔王还是赢了、
啊。对啊，对啊，
他还是赢了、啊。接下来我们这阵子的努力，每天打那些弊案。不好意思，不叫弊案，一切合法。
对，一切合法。对对对，他把弊案
合法化就好了，
他就没有违法问题、
啊。对啊。你认为超市还要查吗？高端还要查吗？
啊、
绿电还要查吗？再过8年，那些资料早就已经蒸发了。
真的，
然后搞不好不知道多少人都已经死亡了。
真的，
所以冷静一些，我们不要先分裂，好不好？他们大人物选总统他们的事嘛。我们下面你要投给谁，投给谁、但是真的不要吵这无谓的架。最后希望我们台湾会更好，支持罗志强啊，支持罗志强，
谢谢大家，谢谢。
好，最后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声再见，拜
拜。
拜
拜。